生命，新的身份，新的地图，新的照明。真道分解复活节特辑，在基督里做神的子民，和你一起学习做主精兵，活出意义。讲员郑子民牧师。
欢迎弟兄姊妹来收听真道分解复活节的特辑，我是郑子民。那在这一次的特辑里面呢，我们就会查考以弗所书哈。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对以弗所书都非常熟悉了，那这一次呢，我们来温故知新。以弗所书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前一半呢，就是前三章是让我们来认识神，认识信仰的真意，认识神的旨意。在后三章呢，就谈到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神的恩典，如何在生活当中活出生命的见证来。今天呢，我们已经是第三讲了，我们的题目呢是神的子民对神恩典的认识。我们经文呢会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一到二十二节。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之前的情景。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保罗他首先提醒我们罪的可怕，然后呢他再讲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到救恩的宝贝。在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有两种的极端的情况啊。一种就是用地狱来吓唬人，你快信主吧，不信主就要下地狱了。当然他说的也没错，但是却没有解释清楚什么叫做信主，只是想用地狱吓人，让人来信主，这个是一种的极端。那另一种极端呢，就是只讲信主有什么好处，那不提认罪悔改，不提罪的审判，那这个又变成另外一种的极端。这两种极端呢，都没有好好的把福音、把救恩讲清楚。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呢，人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人类没有希望。那保罗呢，一方面告诉我们人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个非常悲惨没有希望的情景，那另一方面呢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我们要经历神的恩典，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二章二节保罗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里所谓的今日的风俗呢，就是今天世界上的人呢行事为人的方法。那虽然保罗写书信的时候离今天已经有2000年了，但是从古至今呢，人都是自私的，都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行事为人，都是在犯罪。其实我们从小长大呢受到很多的影响，我们受父母的影响，那可能你有一位好的父亲好的母亲，那可能有好的影响，但是呢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身上遗传了父母的优点，同时呢也继承了他们的缺点。当我们长大一点的时候就不再听父母的话了，同学在我们身上有很大的影响，在西方国家呢他们叫 peer pressure， 就是同辈的压力啊，你发现同辈的人 他们做的事情呢，那大家都一起去做了。所以在澳大利亚呢，我住的地方啊，在晚上的时候超过几点钟呢，他们不许那些同龄的人一起去开车，因为呢很容易就出事了，一起哄啊，大家开快车就出事了。那我们也受文化的影响，也受潮流的影响啊，潮流呢是最害人的啊，今天兴这样的潮流，明天兴那样的潮流，但是很多的潮流都是违背神的。比如今天很多地方贪污成为了一种的风气啊，我们都知道贪污不对，而且呢那些当官的贪污呢给老百姓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但是假如贪污变成一种风气的时候，哎呀，在某一个地方做官的都要贪污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变成一种贪污网，谁也拿我们不能怎么样。其实呢，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贪官已经被揪出来了，犯罪就要承担自己犯罪的后果。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有罪，觉得我自己和别人差不多啊，别人贪污100块啊，我也贪污100块，别人贪污10000块，我也贪污10000块。问题是，整个的社会都败坏了，谁又能独善其身呢？我们看到一个典型的例子，上次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和俄摩拉求情，那为什么最后神还是灭了这两个城市呢？因为这两个城市罪恶极大，连10个亿人也没有。我的思想，为什么这么大的城市人都这么愿意犯罪呢？原因就是潮流啊，整个的罪恶变成一种潮流的时候，每个人都去犯罪了。潮流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也会受这个世界的潮流的影响，一不小心呢，我们可能就随从这个潮流去做世人所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清醒一点啊，我们不能够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去，我们要按照圣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保罗告诉我们说，影响我们的除了潮流还有邪灵，就是魔鬼撒旦的灵。魔鬼撒旦的目标就是要把我们拉下水，让我们犯罪，让我们远离神。在没有信主之前，人都是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这里讲到顺从顺服，就是人没有力量来摆脱罪的捆绑，没有力量摆脱魔鬼撒旦的辖制，所以我们一定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保罗他讲到这个在信主之前的情形呢，是提醒我们我们在得救之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现在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但是不要忘了，以前我们都是活在罪中的罪人，都是灭亡之子。这里特别讲到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跟动物没有什么分别。其实神给人一些的限制，神的心意是让人能够享受神的创造，但是要通过正确的途径。比如说夫妻的关系，当两个人结婚了，那么就可以好好的享受夫妻的关系，但是你在夫妻之外有这样的关系呢，那个就叫做淫乱了。现在的潮流是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但是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要小心，就会落在神的愤怒跟审判之下，结局就是死亡。当我们认识到罪的可怕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认罪悔改，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那保罗不是说只是让我们活在过去的当中，用过去的罪恶来吓唬我们。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以前犯罪呢，是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所以保罗提醒我们，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国了，已经成为了神的子民。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五节说，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里讲到然而呢，是一个转折，从人类的堕落，人类的悲惨的结局，转到神的爱。原来神并没有放弃我们，而是一心要拯救我们，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归向神。那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呢？这里特别讲到神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性。第一呢，就是神是满有怜悯的神。神对我们的罪不会视而不见，而且呢，神会对罪有应有的惩罚。但是神不单是公义圣洁的神，神也是蛮有怜悯的神。所以因为神怜悯我们，他就决定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把我们从罪恶的刑罚当中拯救出来。神是蛮有怜悯的神，神也是蛮有慈爱的神。神因为爱我们创造我们，我们看神的创造的时候，他为人类预备好了一切，然后来创造人类，让人代替神，代表神来管理神的创造。那人在犯罪以后，神没有抛弃人类，而是定义要拯救人类，更加显出神的慈爱。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知道神是蛮有慈爱的神，他不会因为我们违背神而改变他们的慈爱，他会惩罚我们，又会拯救我们，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归向神。神还是蛮有恩典的神，神拯救我们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愿意归向神，那神就会把他拯救的恩典赐给我们。因为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当我们愿意悔改归向神的时候，那神就会接纳我们了。神不单拯救我们，他还接纳我们进入神的国。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保罗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在第二章里边讲到三个一同，刚才讲到一同活过来，那这节圣经又讲到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里讲到的是我们的生命与主的相连，基督的生命就住在我们里边，主把他的生命，他的荣耀都赐给我们了，那我们的生命呢，也要荣耀我们的主，对不对？所以我们应当与主耶稣一同的复活。主耶稣不但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复活了，所以我们要与主同死，同埋葬。这个指的是我们的罪都死了，而且呢，要一同的复活，就是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我们不单单与主一同复活，而且神还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呢，就是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 所以我们可以与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也就是神拯救我们进入天国，在天国里边我们可以与主耶稣一同作王，恢复神创造我们的心意，就是以主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来管理这个世界。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救恩是怎么样临到我们的呢？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马丁德改教的时候，就是当天主教混乱的时候，马丁路德站出来说，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原则里边。那当中呢有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的就是我们信主全是因为主的恩典。神拯救我们是神的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赚回来的。我们不能凭着行为得救，我们在得救上啊一点功劳也没有。那我们能够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感谢神的恩典，珍惜神的恩典，不辜负神的恩典，好好的信靠主，做一个真正的合神心意的神的儿女，神的子民。那马丁路德提出的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只是因为信。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救恩呢？靠的就是信。什么是信呢？信就是从心里边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并且呢，因为信有顺服的行动。我们举个例子，亚伯拉罕，他相信神，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他因为相信神对他的应许，于是呢，在他的生命当中就顺服神。神呼召他，他就离开自己的家乡，到神为他预备的地方去。神要他献上他的独生儿子，他就照着去做了。那神呢，也特别的祝福他。就在他伸手要杀害自己孩子的时候，那神就为他预备了一只羊。我们在讲信不是功劳，而是对神的回应。神这么样爱我们，他让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那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是我们应当做的。好，我们现在来看第十节。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得救了，而且呢，我们成为了神的新创造。这里所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意思是说我们是神手所造出来的一个精品。神在创造里边，他按着他的形象来创造人，所以我们看到人的身体非常奇妙，而且呢，人还有思想，有品德，还懂得称赞神，敬拜神。当人犯罪，神就拯救人类。那神的拯救呢，就是神的新创造。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第一次的创造被人的罪破坏了，那主耶稣呢，就用自己的生命重新创造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呢，是神第一次的创造，还有主耶稣的救恩的一个结晶品。神创造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新的创造，是有目的的。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叫我们行善。 这里的行善呢，与中国人所说的行善有不同。我们呢，以为行善只是做一些好事情，但是呢，这里行善呢，是按照神的话语，按着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也就是说，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像我们的主，这样呢，我们生命可以反映出主的形象来。以前我们是罪人，随自己的私欲而行，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啊，就要被神所改变，而且呢，我们要以我们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最后呢，保罗再次提醒我们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保罗再次提醒我们，以前我们是罪人，是必死的人，现在主耶稣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以前我们是外邦人，与神的救恩无关，但是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才得救的。在旧约的时代，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与他立约，并且用割礼做记号。那些以色列人呢，就是因为他们跟亚伯拉罕的血缘的关系而得救。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为跟亚伯拉罕没有血缘的关系呢，那在神的约里边就好像没有份。但是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主耶稣他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神在旧约当中的一切的应许，不仅拯救以色列人、犹太人，而且呢，让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得与神和好。这时候就不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了，以前是因着血缘的关系而成为神的子民，现在我们却是因信称义，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得称为神的子民，得称为神的儿女了。所以保罗最后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做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一段圣经呢，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跟以色列人跟犹太人同样是神家里的人了。那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呢，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上边，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而且呢，神借着先知接着使徒把真理启示给我们，那让我们的信仰呢有根有基。特别保罗告诉我们说，神建立我们，那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居所，圣灵的居所。神建造我们呢，是让我们成为主的圣殿。在旧约的时候有形的圣殿，但是呢，在新约的时候，教会成为一个无形的圣殿，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就住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特别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恩典，让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好好的为主做见证吧。